我就说你在哭吗？他说没有，这个是汗水。我说你
你可以不要来节目讲假故事，
真的不是，
好像假的哦。
哦，就是那个我刚刚在聊那个，就是我这个地区的那个推上面的，最近有一个小小的就是同性恋反弹的事情，是因为大部分同性恋推波跟我一样，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被推波到猛男，然后那些猛男呢也知道说自己只要发身材就是会有很多流量，然后就是近期有一个他们开始出现一件事情，是有一些那一些异性恋男生会说，会发一些照片，然后在文章底下解释说对了，我喜欢女生，或者是说对了，我不是喜欢男生，然后同性恋觉得很反弹，有些同性恋觉得非常反弹，就觉得说干嘛一定要特地的去强调这件事情，就没有造成什么大轰动，可是就是有蛮多人在讨论说觉得这样子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什么之类的，对，就虽然说他们在陈述一个事实，可是好像就是有一种就是好像是在
刻意强
变相的强调说我
是异性恋，
是一种隐性的歧视吗？对，我不确定，但反正就是我这边有这一类的这个小议题。
我这边也是有接触到，因为我有时候也是会看一下。
对，猛男的
被推，
我这边蛮多元的我的议题，而且还会有很多小八卦，一些芝麻琐碎的小八卦，
有一些都非常小，因为那些八卦呢，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点进去研究了很久之后，你才会发现。那就是那个账号他自己在讲他朋友的事情，
对，
有的时候就是他在那边，因为有些人就是说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对别人，然后真的让人很想要出去讲，就是他们会讲的很像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就是会让你推播给你，就会想说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有些你真的很认真的观察，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在讲他朋友就是小明的事，就是他小明对他做了一件事，然后他现在很不爽，然后他就会在下面留言，会标注一些他也是他朋友，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都被这样子弄，然后下面他朋友就在下面留很多言，然后就是聊得很起劲，然后你看完才会发现哦，他们真的是自己一群人在那边聊自己的事情，
就是会有个路人群聚效应，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个你也要推播给我，真的佩服。
不会啦，我是蛮看得蛮快乐的、啊、
佩服 Meta 就是硬要来这样子。我唯一有被推播你刚刚讲那个男生的那个自拍，我有被推播到一则很热门的，就是下面有几百则留言，然后是一个男生自拍，然后
有露肉吗？
我忘记他是不是露了什么，然后他反正他就是很耍帅的自拍完之后，然后他可能讲了一两句就是耍帅的话、嗯、然后下面全部人都留自己自拍一张，然后就是眼神呆滞，然后意思就是说
看到
陛下棒，就是然后全部下面
假的
一整排都是男男女女，然后都拍自己就是呆掉的眼神，然后就是回复他，然后我想说蛮好笑的那一则，
蛮好笑的、欸、
就是其实有时候有些人想要在上面耍帅的时候，你不小心被一两个就是看不顺眼的人做了这么好笑的回复之后，也会引发一连串
的效应，
对，然后你在上面就会更糗这样子就是村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反应是这样。好，现在进入到小张的第二集，我们还是要请两位再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哦，今天的来宾呢，今天的来宾就是我一个礼拜会见超多次的，就是小江，也就是我的专属彩妆师，但他也是有在接一些其他人的案子啦，然后也是造成我现在就是基本上都不大会需要再购买彩妆品的女人就是一个非常会化腐朽为神奇的彩妆师，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的，大家好。
上一集有聊到说他除了彩妆之外还有身兼可以有很多其他功能嘛，你要不要从这一集的开头分享一些他的其他的功能是什么？
因为他刚其实在上一集有提到说他是曾经当过摄助、嗯、所以他其实在摄影的时候呢，他很会去注意那个角度，不管是我要怎么呈现说哪一个角度我可能会更好看啊，或者是说哦那个光有是不是有一点不对啊，或者是哦摄影哪一个角度会再更赞，然后他还会在旁边帮你侧拍、嗯、虽然说他最近陷入热恋，所以有时候会在旁边给我聊天
没有好不好，
但我可以
你这个语气
不是
很像他帮你车牌
是
工作一样，
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他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他愿意做这些事情已经是超乎所有一般彩妆师，因为我觉得有可能说我们已经长期合作到他有点把我当成是朋友，所以他会多少也帮我记录一些他甚至职责以外的事情，那整个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我跟他工作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哦很安心，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第一次的客户，那客户有来，然后可能他们的要求比较多或干嘛的，我就会觉得哦今天有小江就是很安心，
因为通常就是要发小江的妆发，然后又要拍一些素材，就代表那是一个比较大型或是商案，然后通常这种商案阿姨都会发我去现场也要盯一下摄影，但是通常我去现场看到今天的妆发是小江，我就会想说哦那我就可以在旁边就是做一些发呆的事情，
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他也很会制造声音，
对，
因为他会一直需要激励，因为我们有就比如说像 我另外一个就是 Ted 他就是比较冷静型，他就会走过来说哦很赞哦棒，然后但是小江就是会漂亮漂亮
漂亮也太漂亮好可爱、哦、
小江就是唯一一个我遇到的彩妆师会在旁边每拍一张照就说这张很漂亮哦，这张很漂亮、嗯、那张
可以
哦，可以
了，这个对了哦，好很棒很棒，
而且他是可以连续八张都有反应的那一种、嗯、就是不会、
嗯、没错，
就有些我就想说有些如果就是一直很漂亮那就是漂亮，但他可以连讲八张都是漂亮哦漂亮更漂亮了，
对、就是、他的反应连续八张都是有层次的，不是只是说很漂亮很漂亮，是说可爱啊、哦，好漂亮！对对对，就是这个。
对，
因为我个人呢，也是曾经在我跟他待在现场数次过，然后也曾经是我看着我一起盯场拍沈小姐、嗯、或者是我也是被拍的人、嗯、然后这两种经验呢都有过，就是他在旁边就是会有大概一百个层次的称赞一直称赞、嗯、然后有时候比如在拍沈小姐然后一直在旁边说漂亮，我在旁边盯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小江你不要闹了，这张还好啊、
欸、我是
认真的，这张
真的
还好，对对对，我相信他是真心的，但是我心里有这样说小江你不要闹，
因为小江就会觉得他的作品呈现得很漂亮，
没错，然后也有我们两个被拍的时候然后一直听到，然后
我们一下来
我觉得他有信心，然后下来看他面想说什么哥布林写真妈的唱哥布林
哥布林也是会漂亮啊，
然后对，然后就说哎、欸，小江没有漂亮嘛，然后小江都会说真的很可爱很漂亮啊，就是
他
是真心的、
哦、语气非常
坚定，对对对，但是就他在就是听到那个称赞就会觉得一你不比较不会紧张，然后二是比较有信心，这是真的，
因为如果只有我跟凡在现场盯的话就会从头安静到死，嗯，是不会得到任何一句，我们连说嗯，这样可以都不会，我们
所以我需要有一些热闹，就是客户比较多的时候我就会找小江来帮，因为我需要他在现场制造一些，因为会真的很有信心，你就是第一次遇到客户你可能会啊不好意思或干嘛，但他在就是很棒，
而且他有时候会给建议，我觉得他的建议都是、嗯、因为小江算是有品味的人，
对，
他的建议都给的蛮好的，比如说怎么样场景的那个啊，或者是取角啊取景啊会稍微给一点建议，但又不喧宾夺主，我觉得他蛮让人喜欢的一个点，
谢谢大家，好开心、哦嗯、
但是你要怎么可以一直维持就是一直称赞大家漂亮这个心情，因为称赞久了很累耶，
我跟你讲，
对，
因为你是发自真心的你就不会累
Oh my god,
真的吗、
oh、god,
真的能量、oh、好、欸、你吓到他了，
其实我懂，就像是我们两个在骂人家丑或干嘛之类的时候我们很
真
心
也不会累，
所以也不累，骂人都不累
而且
因为都真心嘛，
我们讲八卦也不累、嗯、因为我们真心爱八卦，
对，我懂那个心情，可是怎么可能就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很丑啊、欸、
没有，是真，我跟你讲大家看自己都比较苛刻嘛，但我看的话我觉得像我如果觉得这张不够好我就不会讲话，嗯，或者是不错的话、嗯、我就在往好的方向走我就会说不错，嗯，那我觉得今天我感觉有哪一个角度特别好，就像那天拍照我就说我觉得沈这个光线这个角度今天的状态右脸特别好看， 嗯，那我就会给他一个他今天可能
尽量右脸，嗯，
然后进入状况就哎、欸、好看漂亮，然后每一张照片有不同氛围啊、嗯、像眨眼嘟嘴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啊对吧，
所以说我
真的很有热忱
真的很会讲也很敢讲、欸、
所以我遇到他安静的时候
眨眼嘟嘴都不一样的感觉啊这是什么啊，
对，我安静的时候就代表我觉得今天不太
对
劲、嗯
哦、我
有遇过他安静的时候，
我也遇过他安静的时候、嗯、所以其实
是有的，
然后我刷
个杯我说完了，可是就算那个时候他安静你还是可以很放心，因为他会把一切再领导到他觉得对的状态去、嗯、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在当主角的话我们很难去控制那个照片嘛，
非常难，
他算是有各种美感的一个彩妆师，他不是只有专对于就是脸上， 他其实在就是动态啊静态啊或者是取景上他都有一定的研究、嗯、
但大家也不要把他想太善良，他也是会骂别人丑的
有
不要以为他什么什么什么世界大同，他也是会骂别人丑。
他刚刚那段反应听起来就是他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有漂
没有没有，我要帮他做个澄清报道没有哦，不要把他想太完
美，我还是有觉得不好看的
你看好，但他面对我们的时候都是
但
被我就是真心的在称赞我们、
就是、怎么说呢，我画的人我都会把他当成是我就是画的人都会变成我的墓志本音你知道吗，哦，就会变成我会用慈爱的眼神看着大家这样。
那你会问他们八卦吗？
不太会、啊、
你不会问，那 你都会对他们聊你自己的事情吗？
对，我就是会
一直输出自己
因为你知道、就是、
他超爱输出
毕竟每个人尺度不一样嘛，有些人就是不想要被问事情、嗯、那加上你问八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点，嗯，然后我也不希望说就是去 太去探听别人的事情，
是，
所以我如果
基本你宁愿就讲自己的事嘛，
我就讲自己的事情、嗯
嗯、所以我们今天找你来讲你自己的事情
对，
因为你有100件事情可以在这里分享。
我必须说我的确刚刚小张这样讲我才有意识，就是小张的确是没有在问别人的事情、嗯嗯、因为我们都觉得小张非常会聊一些私事，但其他的私事都是他自己的私事，就他完全没有在问别人的私事、嗯、真的是也蛮厉害的，私事真多
真多，他私事可以出10本小说
、啊、
他每次都可以再带一点新话题进来。
因为我们上一集最后有提到小张其实是脑袋里面装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跟情感的人，然后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今天要聊，就是他在帮人彩妆的途中他必须要一直他会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那些事情不只是发生出来的事情，他也会讲他自己心中的感觉，他在讲故事会有一些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掺杂他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为什么他会对某些事情感觉到悲伤感觉到快乐是因为怎样怎样，就他会阐述很完整的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嗯、所以我们才特别又拓了一集出来，就是要来聊聊小张的内心，但因为又很怕小张就是大量的输出然后有很多内容不能使用，所以我这一集就是请两位访问，但我同时会当那个管理员，
你会吹哨子是不是？
对，就如果
太严重，
小张讲到太严重我们就会哔哔这样子。
我们今天会走一个就是比较心灵挂
心灵挂
是
不是
我们
要肉体挂，肉体挂会被他分掉，
肉体挂、
肉体可以一点点，
可以
肉体可以啊，
可以，但就是不要过于毁三观这样子。
好，
对，因为我们的听众有些是会跟就是爸妈一起坐在车上然后这样享用的、嗯、对，但我觉得还好。可是我们先聊一下，因为小张现在算是有一个远距离恋爱的男子这样子、嗯、然后、嗯、但是他应该算是去年结束了一段蛮长时间的恋情对不对？
对的，去年3月的时候结束一段3年的感情。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最后会结束这个3年的感情吗？
我先打个预防针，就是
那个笑我喜欢那
个
笑
那个针还没拿过来吗？
那个笑
不是，就是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谎的人，所以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就怎么说、嗯、那就是那时候三月的时候，其实在
你是干嘛一直笑？
我有点紧张，
我超怕，
其实我有点紧张。小张，你就大概讲一下就好，你不要讲太细。
因为他现在讲出三月，我就很怕他接下来要讲出一个很细节的故事。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嗯、那一段关系走到后来，我感觉累，可是我以为我可以 handle 那个累，嗯，那我就一直跟在那个关系里面，然后直到某天有一个人的出现。那他可能跟我的前男友的形象是完全天差地别的、嗯、这个人出现可能瞬间打破了我觉得我可以忍耐的这个极限、嗯、那我发现哎、我到极限了，我自己没有
发现、嗯、
他来点醒你了、嗯、
对，其实不管是这个人还是谁，我觉得他就是一盏灯来告诉我说哎，其实你已经盯到极限了。那我是一个很容易把事情盯到极限然后我还是 handle 在那边的人，嗯，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分手了
啊。 OK， 嗯，
好。但是你以前过往比如说像你在爱情里面你是比较照顾他人的角色还是被照顾的角色？
我其实是照顾他人的角色比较多，因为我不是一个太善于接受付出的人、
嗯、你宁愿自己付出是不是？
对，因为别人对我付出我会有一种 pice 的感觉，付出的同时我可以感受到爱、嗯
哦、你跟我很像耶、欸、
但是
你们两个现在
就
跟我男女存在照镜
子那我必须说那个付出啊它不是一个交易，它不是一个说我付出我就得得到什么，如果得不到什么这个付出好像就被毁坏它就崩坏一样、嗯、是我在付出的当下、嗯、 我能够爱你，我能够给你什么，那个就是我的
爱。
嗯，我能获得爱的来源，而不是我从你那里得到什么。
哦，你没有想要求他给你什么来得到这个爱，而是你本身就爱付出这件事情。
对，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我前阵子我跟姨分享，我看了一本书的一个节录，他就是有说什么是孩子的价值观，什么是成人的价值观，什么是青少年价值观。那青少年他的价值观可能是建立在说他是交易，他以交易来跟这个世界互动，我付出所以我得到什么。嗯，那成人价值观是什么？如果你要他这么定义成人价值观，是你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在乎你得到什么。嗯，那对我来说，我的这个抽象价值观就是付出。嗯，那我不在乎我得到什么，所以我去这么做。
刚才那段好像吴淡如的节目哦。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说小张他在讲他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他其实内脑中有很多比较深要需要思索的情绪，他会掺杂在里面。嗯，
对，他不是什么一爱然后就哦就是爱这样子，只有爱。
他会考虑非常多的事情，跟他会想某些事情应该在他的生活中他怎么选择，然后他会有很多解释的模式，然后那个模式我自己觉得很特别。嗯，所以才特别今天要做这一集。我现在刚刚就是他在讲那一整段，我就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恋爱的五种语言。
恋爱的五种语言。
对，小江之前在就是在讲他的跟我们聊他的爱情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哦那等等，然后我跟你讲，因为像恋爱的五种语言，然后他就跟阿姨讲说五种语言，然后阿姨就是
法文，
阿姨就是似懂非懂，还说哦对对啊，五种语言。然后我就看了阿姨的那个脸，我就说你是不是在想是哪一国的语言，然后结果不是啊，是恋爱有就是那个有一个
他有一个测验，就是你怎么去感觉到爱。嗯，那可能是语言、肢体接触、
时刻
陪伴跟付出礼物。嗯，或者是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那
现在可以测吗？
现在可以测啊。
那我要
测，你查，
你要登出来。
你们先聊一下天，我来测一下，
找到自己的爱之语啊，就是那个测验。
是的，
对。
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那时候就是在讲说，我很难从现在对象身上偶尔会不安，因为我们对于爱的表现不一样。
对。
那逻辑上会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爱你才会在这里，感性上会接受不足。
嗯，因为你现在是在跟一个非常遥远，他现在的聊天的对象远在波士顿。
是的，
这可以讲出这么细节。
对，可以吧。然后那个因为老实说我们刚刚简化了一些，他现在跟前男友还有波士顿男中间大概有30000个男人。
你们中间这样隔了多久呢？
你说我知道
从3年那段结束之后到现在这个，哎，我说跟他结束之后到现在这个波士顿真的进入关系之后，你们中间这样隔了多久？
大概9个月。
也蛮短的。
但那9个月你非常认真在寻爱。
是的，
而且他的那个寻爱不是只有在台湾寻，日本寻，
中国也有，
中国寻。嗯，然后寻一寻之后现在寻到波士顿。
很像在做行脚节目。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他的行脚节目，但先讲一下小张，你是从小就一直是很需要无时无刻有感受到爱的人吗？
我不是，我觉得我不是。欸，因为我那时候在看访纲的时候，那个题目你上面写到的渴望。嗯，我对于渴望这个字，我觉得它当你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你代表你缺乏那件事，你越渴望你越缺乏。嗯，可是我不觉得我是缺爱的人。
嗯，哦，嗯，
那你对于爱的追寻是源自于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好像很喜欢在爱里的自己，
付出的自己。
我很喜欢在爱里的自己的状态。
抽象。怎么
淡如姐你可以进来了。这一段我觉得需要你跟小江聊。
这个不是淡如姐，这个应该需要这个需要邓慧文。啊，慧文，
欢迎邓慧文医师。
你觉得在爱里的你比较有魅力是不是？
我觉得爱可以给我做一些事情的动力。哦，那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可以过得很舒适，只是我对我自己要求很低。我可以得过且过，我可以每天吃超商，我可以只要工作。嗯，我可以不要旅游，我可以不要任何额外的东西，我可以一个最低限度的方式活着。可是当我在爱里面的时候，我会因为有这个动力而去做一些什么，像是可能我现在这段关系他就让我有可能之后要启程前往美国，然后他让我第一次去做了一个皮件，然后他让我画了，让我有动力去画一组贴图，那都是我只有在我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我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
那组贴图也蛮值得讲。
对对。
我真的是蛮佩服，因为对他刚刚 因为小张就是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的那个语调都非常的平静。但其实那一些事情呢，你就比如说他刚说哦，我为爱就画了一组贴图，就是他那么平静一件事，但其实你把他讲出来那件事偏锋，
而且那个贴图不是什么贴图，是动态贴图。
他画了一组动态贴图，然后是没有要上架给大家用的，
专 for 他们两个自己的爱的贴图，我觉得超猛。
就是他跟对象在聊天的时候，可以一直互传
贴图，
几组贴图，然后那贴图是会动的，是动画，然后只有他们两个可以互相传来传去。
豚、是没看，豚有看过吗？
我有使用过类似功能，你现在在讲 LINE 吗？
不是，我是用 WeChat 的贴图。
我就这样讲，我知道啊，
对啊，
WeChat 他也可以拍自己，然后就会有专属贴图啊。对，微信，
他画。
就是、我之前用
过你也有做过这件事，
我做过这件事，因为这件事非常简单。
哎、欸，这个很难哎、欸。
对，我
是
说拍自己那件事情、拍自己那个非常简单。
所以你有拍过一组你自己的照片的贴图给对方用？
不，没有到一组，就是有时候就是拍一下，然后可能它是可以配一些文字或情绪什么之类的，它就变成一个小贴图，然后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非常好。可是你那个东西是你需要去画的，
因为它得画成动画、欸
啊。你很棒哎、欸，你很棒哎、欸，我觉得很棒啊，两个人就要专属的东西啊。
我想知道你的那个对象他得到这一组贴图，然后看到是会动的，然后你跟他说哦，这是我专为我们聊天的时候画的贴图，他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蛮内敛的人，他不会是说谢谢我真的很开心，他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就是很开心，就是很感动，是小兔子，然后就是颜色，因为我们一人有一只兔子
定情之物、
对，我们一人有一只兔子，然后那兔子就是我们各自的颜色这样子，然后他很开心，然后他虽然说嘴上没有说太多表示什么，可是当你看到他日常在使用那个贴图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意藏在那里面。
对，
是哦，
因为
不就是这样用？
因为有其他张贴图，他也可以去用 New Jeans 的贴图，也可以用马来模的贴图，但是他就是专辑用这一个贴图，他至少有重视、
你是说他现在跟你聊天，他只会用这一组贴图？
因为就是在这之前，他很喜欢，他有说过他很喜欢 WeChat 表情包的功能，然后他有几个他特定喜欢用的贴图。可是，在那之后，那几个贴图都被我画的贴图取代了。
对啊。
的那个感觉对我来说那是蕴含心意在里面的、
你这招我要学起来
那你要先去学
LINE 可以这样吗？ LINE 可以这样吗？
不行不行， LINE 要上架，
要
上架，
你要上架、
而且你要用什么话，
就是
拍自己
手绘板啊，我去借手绘板啊或拍自己，拍自己就很容易，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哎呦就是哎呦很可爱呢，这样子
好难仿的一集好痛苦。
可是你中间真的经历了非常多人，你最后为什么选择就是这位先生，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欸，我中间这九个月说起来其实很短，九个月。
你愿意承认你这九个月是个浪女吗？
我愿意承认
因为他不会说谎。
你愿意承认对不对？
我不会说谎，
因为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每次见到你，你就会有一些新的
故事
篇章出现，然后那个旧篇章，我说那个旧篇章咧，你就说那个没了啦，就是对不断的换。
你讲一下中间到底经历了几个男孩，
就是我其实有点数不太清你要我认真数吗？
百家姓
也不用太认真数，你可能就讲说哦，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10到20，
哈，也太多。
你在九个月就是经历了10到20个人有互动的，
有互动，但不是说认真要发展关系、
就是有
都在 dating 的啦，对不对？
就是有认真发展关系的可能就是三四个吧。那时候分手原因是因为一个日本男生嘛。然后那个日本男生就是算是暧昧，远距离暧昧2个月。在那2个月的时候我去找他，然后他跟他要这个答案，因为他那时候我回到台湾之后跟他说，那我们的关系你觉得会往哪里走，你有什么想法吗？他说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我们彼此回到日常生活中，看看这个情绪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那2个月之后我去找他要这个答案，他说抱歉，就是没有把他当女朋友。
哦，
那你有 say 到死吗？还是你就是有赶快站起来？
我没有 say 到死，因为我可能已经稍微有点心理准备。然后他那时候讲完之后，我就一边哭着一边跟他讲说私自己のいい女ですよね。他就他違うよ，我就说我是那种
不
是
他们。我这边补充一下，他是日本人，然后小江的日文还蛮溜的，所以他们的交流是用日文。
对，然后我说我是那种呼知己来挥知己去的女人嘛，因为我为了这件
你练多久啊？
我就是我为了他就是到日本嘛，然后到日本之后他又黄金周又很忙，几乎没有什么见面，然后 他一通电话我就计程车搭我就去他家这样子。 然后
还让小象搭计程车，
对啊，这么勤俭持家的，
对啊，然后他说他不是，然后我大概哭了五分钟，想说其实哭也没什么用，我大概也找到材料的答案，那我现在在那边哭就只是浪费的时间，我就把眼泪擦一擦，然后跑去说嘿现在怎么样，我要不要吃东西这样
啊。你说回去找他吗？
是的，我在他家，然后他那时候去、哦、好像去厨房洗碗还是什么之类的吧，然后我就把眼泪擦一擦，我就跑去找他讲话。
哦，你说他跟你说你跟他不适合
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然后你又振作起来再去跟他聊天，这样
蛮疯婆的，
然后就回到朋友的心，你就立刻这样去切过去了。
是的，
你这一段也好像一些影展电影，
对，
就是大家互相回归日常，然后又回来说不适合，然后又分手，然后又回到一些日常的交流。
我跟你讲，而且就是那个后面那回归的感觉很可爱，就是我那时候哭完，他们在厨房嘛，那个日本的那个吧台，就是厨房有一个吧台，
中岛，
对，中岛，然后他站在对面，我站在这边，然后我就觉得很像那种烧鸟店，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说师傅麻烦给我烧鸟一串，生啤酒一个，然后他就嗨哟，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闹剧，然后就是那个闹剧就间接转换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氛围、
哦、王庭，我觉得你对他很好、欸、你说他是影展这一段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你就是会说是玫瑰童年片，
因为
而且他就说他就说就先去给车撞
好了，没有，因为你不会演这么后面不会有这么日常的，
我会啊，我会说、欸、师傅我麻烦再给我一份，
没有，因为如果那个人跟他
你会说给我一份黑白签
对啊，
還要没有，因为那个人如果搭计程车然后两个礼拜后你去找他，然后他说哦我们其实不适合在一起，你一定在他家哭倒啊，
他会站在窗边说我今晚
在你刷什么，你在刷什么，
谁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你哪会去冲倒、啊、
我眼泪擦一擦，我就是会说师傅给我一点刮脸
才不会，你会
师傅我要刮脸，
你会眼泪擦一擦，然后去中岛说你们这里的菜刀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一起死吧
对啊，因为刚刚这一段就听起来好难理解，就是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你要怎么在途中就是判断说这个关系有没有办法建立啊。
去年的我有一个课题是我一直在想，就是爱治愈我，为什么我可以
但会我
对不起
但会我
文
就不好
啊，对不起
文艺是仿啦
对不起大家，
你说你去年一直在想这件事、嗯、
对，就是
我要请黄月水老师进来了
爱治愈你好，然后你有想到什么，
因为就是大家都说那个日本男就是个渣男，大家都说
因为会提出这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大家先回归日常、嗯、决定到底要不要在一起的这一句听起来就很怪、嗯、
我们相遇的故事也是听起来大家也说很渣，就是我们就是可能那个相遇故事很长，大家有兴趣可能可以去我的 Instagram 直播听、嗯、那就是相遇故事很渣，然后说他又让你去找他，他也不好好照顾你，他一直在应酬什么的，那对我来说我在我这边没有什么真的很渣的人，因为我觉得、嗯、伤害与被伤害是理所当然，在我这里是理所当然，那你要跟人建立关系就是一定会有伤害与被伤害，然后我去年课题是我一直在让我把自己放到很低，一直在让人伤害我，可是我又能每一段关系 我又能 100% 的投入对，
你说你享受在爱情里被伤害，
我也没有享受，就是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就像人会怕痛嘛，那、嗯、那个痛觉就是一个机制让你下次不要再发生这件事情、嗯嗯、可是我去年在爱情里面状态变成我好像失去了那个痛觉，我每次都可以 100% 的投入，然后受伤了我也不会埋怨这人，我也不会说干他真的很渣、欸、我花钱买机票飞去找他、嗯、那他妈跟我说不能当男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对，因为你这段比较像是一般人在讨论这段恋曲会有的反应、嗯、
但我完全不觉得他渣，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都是人常，那我爱他我也没有渴望一定要建立一段关系，
就是还是会难过、哦、可是你并不会去苛责这个人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对、嗯、因为 我觉得这就是
其实这个想法是蛮成熟的、嗯、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于成熟，
然后
算成熟吗，还是说你有
在、就是、成熟过度了，
我
觉得
在这一个流程里面你有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有、嗯、我觉得因为就是像我说我喜欢的爱里的自己，那我虽然说这个人大家都说看这本就很渣，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得到很多，就是我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醒来，我可能第一次自己出国去日本，没有他我可能不会自己一个人出国、嗯、然后我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我可能有一个人可以让我心有一个寄放的地方，嗯，这些都是我得到，那在这过程中都是我得到，然后刚好讲到像我那时候我前男友就是对我说你这样子不会有人要爱你，你的爱情永远都会失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所谓爱情的成功与失败是什么，嗯
不是别人能讨论的，是只有你自己能知道答案。
对，难道我跟你走到我跟你在一起三年四年五年然后我们结婚，这就是我们爱情的成功吗？我觉得不是啊。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有道理。
对啊，所以
真的啦，笑屁啊，认真聊在那边给我这边笑，
那时候很痛苦、欸、真的。他是看着我然后骂我说你他妈就只会失败，你没有人会爱你，你人生就只会失败，你爱情不会成功。可是
哇，也好像一些国片，然后是就是也是会得奖的那种。
你又给他一些很好的东西了、欸、
因为他男生对着他骂这种，
你前男友对你这样骂你还不赏赏他耳光到
耳聋？对啊，我前男友这样骂是蓝色水玲珑的画面。
对啊，怎么哦好，然后
我就是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对我来说爱情的成功就是我在里面每一分每秒得到的快乐跟那些收获、
嗯、你这个是终极的成熟、欸、我是赞同你的、嗯、因为你刚刚讲那些失败成功那个其实都很客观、嗯、真正的失败跟成功是在自己心里、嗯、我们没有在一起，我们不，我对我来讲不一定是失败、
啊、
我可能学到很多，我得到很多经验、
啊、
但是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个、嗯、因为就是
因为臀比是完全做不到吧，
我对比较难，没有比较完全、
啊、
比较难。
你心里如果能告诉自己说爱情成功是自己决定自己，但你心里另一方就是有一个穿着白纱的推比说成功就是要结婚啊、嗯、
成功
就
要结婚啊，滚
啊，
失败的臭男人滚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是一个蛮，我是觉得是蛮，但又有点过度成熟。因为其实有时候谈感情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真的会让自己
一直
是处于一个受伤的状态。
因为你目前听起来你也不是不受伤路线，就是你是一个会受伤的人，只是你会在每次的受伤的时候判断自己获得了一些什么。嗯，对，但是其实你还是会一直因为受伤而产生一些情绪这样，然后我就不确定这个到底、嗯、
那个情绪说起来很复杂。可是就是我在去年一直在纠结在这个东西里面，就是为什么我可以不怕受伤。我那时候是评判我自己是失去了痛觉，并且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有好起来的能力。嗯，然后我每次受伤、嗯、可是我每次都还能再站起来，我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可是直到我那刚刚讲那个价值观的事情，是我发现不是我不怕受伤，而是就是我选择的是爱的本质，我选择是爱人这个抽象的价值观、嗯、而不是说我选择爱然后去交易到获得一段
别人的爱。
对、嗯、所以我才能每次都这样子投入一段爱情里面、嗯
嗯、他就是单方面的投递他的爱来在享受爱里面。
对，因为他这个听起来确实他并不是我仿刚写的他是渴望被爱情滋润，因为他其实满足于在爱当中不断变化的自己、嗯、就是他有一点是在喜欢自己而不是喜欢爱的感觉、嗯、
对、嗯、就他不需要他人投递爱回来给他、嗯、可是他其实多少还是有一些很脆弱的时候是需要的。
我觉得他是需要，但是只是他没有得到他也不会觉得、嗯、哇我整个人要干掉我要死了。
可是因为就是这个成熟的爱情观对应到他的刚刚提到的那一个模式又很不搭，因为他那么成熟的爱情观，但他却在那九个月里面去找了20个人
跟他互动。没有，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可是因为 就会让人想说感觉他就是很需要一直去追求这个东西。
应该说因为刚好 那大概好10到20个人很大部分几乎应该说几乎都是在国外的人、嗯、那我在国外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是机遇。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会很变成一个很依的人，我会需要很多机遇去填满我的这个旅行、嗯、它变成我可能旅行的某方面的意义、嗯、所以我才会一直去遇见很多人、哦、
你去国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遇见人。
对
对
对，没错、
哦、
而且他很勇敢的去
购物
购物应该其次啦，
他根本不购物，
因为他的欲望就很低 啊。而且他整个过程中是非常勇敢的去认识人、哦嗯、他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他就是，虽然我个人还是要讲一下有点危险，因为我每次都觉得他跟我说他要去什么日本啊中国，我要认识人时我回来都说你可以平安回来没有被杀掉。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恋爱冒险王。
对，
你到底是多喜欢为了爱去国外啊？
我也不是为了爱去国外，就是去国外的时候因为我都会、哦、漂漂亮亮嘛。那
哦，去
在台湾
去国外你每天都要化妆？
丑丑漏漏、
欸、我先题外话问一下，你去国外就是每天都要化成这样，是说你每天都要花2-3个小时先在房间化妆？
是的，是的、哦、没错、
哦、啊，所以才要去认识人啊，
都化
妆漂亮
的。对啊、嗯、哦
啊，那你在国外就是遇到人的那个比较常发生的是什么状态下可以遇到人？因为一般来说也不太可能会一直在路上人家遇到然后就说哦你 要不要认识一下，应该还是需要去一些本来就是认识人的场合吧。
哎，没有， 我认识人都是透过那个 Matching Girl App， 就是交友软体、哦、
交友软体。所以你在国外是一个会很常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哦、
是的。然后最特别的一个不是交友软体认识，是一个就是养两只吉娃娃的姐姐。然后那时候是我在那个麻布十番的商店街逛街、嗯、然后就看到那个姐姐牵了两只吉娃娃，我说好可爱，我就去问她说我可以拍照吗，她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拍拍拍，然后就是稍微就她说你要抱吗，然后我就抱，我们就聊一下天，然后发现哎，她的手机没电了，她需要行动电源，我就把行动电源借她，她就把吉娃娃借我、嗯、然后她就问说那你要不要去喝饮料，我们就喝茶、嗯、我们就喝咖啡，那我们就去喝咖啡，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她真的很勇敢、wow， 她还有讲过另一个，我也是觉得圣诞节的时候他在捷运站外面有一个阿伯过来问他说要不要喝咖啡，他就跟着那个阿伯去喝咖啡，然后他还坐上那个阿伯的车。
我觉得这个比较勇敢。
对，就是今年去年十二月，就是那时候我在星巴克外面，哦，在六本木，然后想说来感受一下那个圣诞节气氛，然后哎，只有一个人跟一只小兔子，然后就是到处帮人家
拍照。那个小兔子是他跟
小兔子吗？
不是，是他跟定情
物、哦、娃娃、哦、然后我就是到处帮人家拍照，说哎，要帮我拍照吗，要帮你拍，那是我那天的任务。然后拍完之后就坐在星巴克想说好像要回家了耶，那是今天圣诞节，结果突然有一个他说他是杜拜人，他跑过来说哎，你好漂亮哦，可以跟你喝饮料吗什么之类的，
他就喝了。
然后我想说哎、啊，反正我也没事，那我就去了。
你也细
了。对，我跟你说他的这些际遇齁，
你根本
小朋友们不要给我学，
你根本就有奉，你根本就有奉行那个七七老大。
对啊，
他叫你给他
给他两分钟，
两分钟你有给、
欸、你也细力。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是觉得说多认识人是蛮好的事情，可是那一种有点感觉开始会有点危险，你上人家车哎、欸，你也细。
可是
大家真的不要学。而且我跟你讲最后有最荒谬的事情是、那时候我们他本来说要去附近喝咖啡，我说那就附近走走喝咖啡，我说好，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到处都客满，他说还是你要去台场，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开车去台场，我说好啊，不然就上车。然后我还假装跟我朋友讲电话，然后讲完之后我说哦，我朋友在饭店等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台场逛了一圈，然后回到银座之后想说哎，那差不多了，我就说那我要搭那个地下铁回家咯，他说好，然后就我一转头他在哭你知道吗。他在哭。然后
他几岁？
看起来大概有五六十。
我觉得他觉得你是他女儿，他你一定长得像他死去的女儿。
我跟你讲他在哭，我说怎么了吗，你眼睛痛吗，他说没有没有，我说你眼睛不舒服吗，我有眼药水耶，他说没事没事，然后他就在哭这样子。我说 那 我真的要走了，就是这是最后了，我要跟你说拜拜了，他说好，然后他就要抱我一下，我想说 OK 好，那抱一下就大家友情的拥抱一下、嗯、他突然要亲我说哦 sorry no，
你说他要亲你，然后你有制止他。
对，我马上说哦 sorry no sorry sorry， 然后他就 OK， 然后就说这样，然后就拜拜。
你跟他在台场绕多久啊？
没有，就开车绕一下。
哦，没有没有停到某一个地方。
没有，
你算命大啦。
对，
这个要是我女儿真的我腿打断她。
而且你真的都可以把故事活成是一些艺术电影、嗯、
对，
开车载你绕一圈然后回来哭着送你，然后抱一下，然后你说
圣诞节、哦、
不要
在日本的圣诞节、哦、
然后你说 你说不要亲我，他也就真的不亲你，然后就还是送你走。
没有到最后，
没有最后就
是
恼羞成怒、啊、然后把你拖到巷口。
对、
就是最终演还是艺术电影。你
对啊，
哪来的气质可以一直吸引到？
我真的不知道。而且你知道你讲到艺术电影，我你去听我 Instagram 有一个直播讲了一个韩国机师的故事，那个、更像艺术电影。
他还有一段是那个什么，他跟那个日本男第一任那个日本男，
刚刚说两个礼拜考虑，
他去
两个月了，
他们那时候爱的正浓的时候，他去他家，就是他我说你去他家干嘛，他说、哦、我们就是一起看书。看三小，
我知道这段，我那时候听到我想说看个头嘞。
他说哦，就是我们就这样躺着然后一起看书，然后看。
你说你特别去日本找那一个男生，然后
没有，那个是第一次认识的时候，那是三月第一次认识，然后那三月只约会了两次，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完东京铁塔，我们就从东京铁塔走回他家，然后、就是、
还有讲到一个比较文艺片的东西，东京铁塔，
对，然后走回，然后
我们就在他家，然后躺在床上一起看书，看着看着的时候，我一转头，他也在哭。他又哭，然后他我就说你在哭吗，他说没有，这个是汗水。我说你
你可以不要来节目讲假故事，
真的
听起来好像假的、哦、什么意思。然后你有他有
像我耐心快用完了。
他有说他为什么哭吗？
他只是这个故事、哦、然后反正他就说我要把灯关了，因为他不想，他就说、他就是说不想让我看到他哭嘛。我说怎么了吗，他就说就是 本当に好きになっちゃった，就是真的喜欢上你，然后觉得很寂寞这样子。
这集长度够了，已经够了吧？
你说这一个人，就是看书看到哭的人，说喜欢上你的人，就是后来两个月，我跟你说，其实不是，
没错，
所以才被说
渣，大
渣
男啊！
大家就说那眼泪都是演技啊，可是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演技还是真的，因为他是真的哭欸。
你们在看什么书啊？
一本讲时尚品牌的书。
对，就是
好了，今天谢谢小江，谢谢小江，谢谢你来我们节目。
可是我问他一点辛辣的、啊，就是说，哦，你就是在中间十几二十个男生中，你有遇过什么就是体力最好的那一个吗？
哎，就是日本那个啊，
哦，日本那个还是最好的，是是
难怪念念不忘。你中间这几个十几二十个，很多都有做爱吧？
有蛮多的，
我的妈呀，
讲直接一点呐、啊，
刚
刚
绝对是安全吧？现在他早就怀孕了，都有做爱吧？几乎都有。还是
也没有一半一半
哦，
那爽吗？
你干嘛突然
因为我刚刚那一段我真的很痛苦，我已经我要平反那一段，我们节目不能那么文艺。
我想一下，我觉得说真的，说到底，最后我觉得最契合的，真的还是日本那个。
你说第一个那个日本男，
对对
那个流汗说真的喜欢上你的那个。OK
OK， 好，那我们就、
欸、不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四次哦，
好了，
他自己哇，这真好听，这就是我要聊的，这才是我要聊的，
真的。
你先讲一下你
说四次的过程吗？
不是，是你在这途中就是跟不同国籍的人，你有觉得日本人特别
对
在某些事情上面是比较不一样的吗？
没有哎、
欸，哦，所以就是各国人，你其实都有觉得他们有一些暧昧的时候
状态。我只能说大家就是，你是说暧昧的状态还是床上的状态？
我其实是想问，
我以为是要聊床上状态。
没有没有，我其实是在问暧昧状态。
我只想听床上的状态。
哦、你也可以讲床上，只是我只想知道说，你有跟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有进入到暧昧的关系，你有觉得大家的国情有影响到每个人，比如说
他们
是爱的
方法，就是他们的民族性。
我跟你说，
他们的民族性有没有不一样？
日本人真的就是日本的话，应该有六个。
什么
六个
好像在算你吃过的饭团
六个都有做吗
没有、不是每个都有做日本好像六七个吧然后我只能说真的进入暧昧的关系你真的会觉得他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回讯息这么慢他明明手机就一定拿在手上为什么就是不回讯息可是你又不能说哎、为什么不回讯息因为这是 NG 事项你问了就会让他们觉得你是那个字叫 Manhela 就是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一些迫害、对所以你不能问说怎么不回你也不能 催他们回复然后你也不能贴图连传你也不能直接打电话过去
都不行
然后他们
日本人比较严谨一点的感觉
他们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okay.
然后我有一次问一个男生说你平常回讯息在频率多久他说三到六个小时我说那是上班日吗他说对我说那休假日呢三到六个小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休假那你不就是每一天都三到六个小时才回一次吗
对啊
对啊所以
好讨厌
三到
六
个
小
时你不行吧
完全不行啊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可以、
对可是假日、
如果你已经比如说对 off work 就是你不回你想怎样啊那你就跟自己结婚你不要那边出来那边抛头露面的
对而且就是他们说实在要拉近距离不是那么容易、真的
对
让我成为朋友的就只有三月那个东京铁塔的男生、
第一个
你说其他人就算有进入暧昧、但其实就是没有建立关系就不会变朋友
因为你其实很难靠近真的他们
对那你
其
他国家咧
其他国家我觉得中国跟香港其实大家都蛮直接的然后韩国的话
韩国你也有
有哦而且韩国他最辣的是他是带爸妈出去玩他还猛给我出去约会我觉得最辣这个女人他妈都还会说今天会回来饭店吗
我觉得很棒
你刚刚在那边大聊一些你的课题然后现在带爸妈出国一直去约会
我觉得很棒就顺势而为啊
我帮他解释一下因为他爸妈很累一直不能出去然后他晚上订好的餐厅都爸妈都说
取消、
不用去啊，
那就是要去啊不然要待在饭店啊
对爸妈就说我们在饭店就好我还帮他们外带人生机回去那我才去约会
孝女啦还是孝女而且那他自己要带爸妈出去玩的
对啊
韩国人怎么样我一直很好奇
我跟你讲韩国人就是我在其他地方滑的都是 Tinder 可是在韩国是滑的是 Bumble 为什么因为你在那边滑 Tinder 的话你绝对遇不到会讲英文的人对所以你在那边要滑 Bumble 然后我滑 Bumble 上面的话韩国的 Bumble 上面的男生基本上都蛮有钱的所以我遇到那几个都蛮
有
钱的
我记得有车
去用到几个哦？你去韩国几天可以滑到几个
5天见4个
他
很厉害。
五天见了四个，
对，因为五天就是四夜啊。
我觉得就五天要学习，
我要学习。对，我现在已经努力的在听了。
对，因为你这算是真的排满呢，四个哎。
对，但就是其中有一个机长真的是。那个故事很精彩，你可以去 Instagram 直播。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精彩的点是什么？嗯，
对，你要说什么？
没有，你 Instagram 要不要发剪精华？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要听，但是有点太长。
你现在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个机师的精彩的点。
就那天是我去梨泰院要看夜景，看那个夕阳，结果那天乌云密布。
你要去看夕阳？
对，然后又乌云密布。
什么文艺电影？你想
怎样？先让他讲，先让他讲。
嗯。然后我就在那时候在 Bumble 上刚好跟一个男生聊天，然后就说我今天来梨泰院就是看夕阳。可是我没办法如期的看到，然后他就说哦，可是今天天气很差，如果天气好一点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所有的夜景。嗯，我说哦，我真的很想去，然后我说我真的很讨厌这天气，然后他就说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看看。嗯，我就说好啊，你说今天吗？嗯，还是明天？他说嗯，可能晚，今天晚一点。然后我们就约在某一个捷运站。嗯，我记得是上水站四，嗯，号出口。嗯，然后他就开了一台白色的车，我记得品牌是保时，
细很细，
保时，
保时，
哦，保时。
然后他就带我，他说他就带我去看夜景这样子。然后我本来以为是他传给我照片，结果因为那天天气很差，我们就去汉江。然后就坐在汉江边，大概十二点多的汉江边，然后远远的有驻唱的人在唱那个 Dido， 你知道吗？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就互相聊天，然后就远远传来那种吉他配着 Dido 的声音，然后哇，那感觉是太浪漫了。
好了，
没有来夸张，
好赞哦，
对不对？
什么啊？刚听起来不就
对啊？
然后有两个人在聊天，然后旁边有人在唱 Dido 吗？
因为那天很冷嘛，然后他就说要送我回去，然后回到车上想说还要回去了，就我们在车上就继续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是做机长，然后他因为脚受伤，所以这几天才能放假，嗯，然后才能出来约会这样子。然后就隔天之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今天要见面吗？”我们又在同一个捷运站见面之后，上车之后我什么都没问，我没问他要带我去哪。嗯，然后他就说：“你不怕我绑架你吗？”我说：“那你就带走我吧。
”对啊，绑架我，绑架我，绑架我。
对，然后反正他就开到一个叫做什么普卡桑，就是一个山，然后就是他前两天传给我那个夜景的地方。嗯，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看夜景。我们就真的一直在聊天，聊很多话，然后可是他这两天完全没有碰我。嗯，他完全也没牵我手什么的。然后他后来又带我去东大门的那个遗址公园，他带我要往上攀登那个遗址公园，这样。嗯，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交集，可是就是路灯，昏黄的路灯，然后十月微凉的气温，嗯，落叶，嗯，然后跟他那种很 choking 那怎么说 gentle 的声音。哦，我跟你讲，下来的时候我说我要拍这个东大门的夜景，然后他就说好，然后我在拍的时候他突然轻轻把头抵在我的下巴，他把下巴抵在我头上。嗯，那是这两天
要腿软了。哦，
那是那两天第一个，哦，就是最接近的接触。
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180好像。哦，然后我就
嗯已经开始高潮了。
我当时就是
帅吗？
帅，而且声音好好听。嗯，然后就重点是他说他其实想带我走的是另外一次，我说那我们走吧。然后我们往上走的时候，他就轻轻哼歌。我说你在哼什么歌？他就说宇多田ヒカル的 First Love。然后我就觉得干太浪漫了，这一切。
サイコの，
哎
呦喂，结婚了啦！
我们就踩着那个沙沙沙的树叶坐在长凳上的时候，他就把脚翘着，我就轻轻把脚跟抵在他的脚尖底下，脚跟上。然后那当下真的就是我们两个刚好就是同时不说话，哇，那是真的是电影场景哎，我真的没太夸张。然后后来下山之后，我们就坐在车上，他就跟我就问他说你都在听什么音乐什么的，可是他已经四点了，我真的太累太想睡觉。然后讲一讲，我突然就真的在他肩膀上睡着了。
突然哦，
我完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
女生就是会突然睡着啊。
对，然后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是他问我说 Are you sleeping？ 我说哦，没有没有，我只是闭着眼睛在听你的音乐而已。然后因为我很怕他想说这里怎么跟别人给我睡觉。嗯，然后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就是低下头看我，然后手他的左手轻轻摩挲我的右边脸颊。
有接吻吗？
他就亲我了。对。然后我就哇，你知道前面那一点点的肢体接触的堆叠到最后这个吻，我真的觉得
好会玩哦，
就哇就是一个极致，然后他就送我回家。可是我觉得他最好的，他是我一个我最能诠释什么叫遗憾的故事，嗯，因为他留给我的都是那一点一点的美好跟一点一点的接触，嗯，然后背景音是什么呢，是 Dido， 然后是 First Love， 嗯，是汉江
Dido， 我懂耶，欸，Dido 我懂，
嗯，对说
First Love 我也懂，
但这种为什么，这种为什么没有继续经营下去，
因为我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想要跟我经营，那我就 let it go，嗯，
哦，所以他只是享受一个
有可能
演出一点点恋爱电影的感觉，
没有就是享受在那个
当
下，当下可能是那个感觉很真实的，嗯，可是可能回去想了之后不一定觉得说哦，可能还会想继续发展，
而且她是异国女子，所以
我
觉得对，
而且我是来玩的，
嗯，对啊，
有些人只是喜欢就是跟异国的对象就是有 一个晚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关系，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嗯，这整段都是最好听的。
我觉得阿中如果有这一段他回来会有点没有办法再过他的人
生，哦，没有，他就是会一直那个打电话给那个韩国人，
他会
米车手，你没有继续联络米车手，
给谁干米车手，很多语音，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啦，不会啦，才不会这样子嘞，好棒哦，
对，
好棒哦，
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他真的是我最能诠释遗憾的故事，
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现在的这个讲法也蛮另类，就是应该有一派的人没有办法这样子轻松的踏进又抽离，踏进又抽离，就是在寻爱，虽然你是主要不是真的在寻爱的感觉，但是就是要一直去跟不同的新对象，然后进入到刚刚那一种像在演浪漫电影的状态，然后又可以马上抽离，然后去找下一段的那个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达成这件事，因为很多人就陷进去啊。
其实我反而觉得因为他没有一个寻爱的心，嗯，所以反而容易抽离，嗯，因为就是享受在每个当下一个 dating 的感觉，嗯，因为如果你真的在寻爱晕船了，嗯，就抽不回来了，嗯，就是像我，就是我就是一心循着爱去经历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我踏进去了我就会寻不到那个爱，嗯，我就会很痛苦走不出来，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是我能理解的，就是
所以小张这个玩法是不会不小心在你没有自觉状态下你也掉进去知道吗，
就是那个我想那机长叫杨三屋， 我真的有掉进
去
三屋我那个还有像成都一个男生，其实我是真的有喜欢他们，可是当我感觉到对方没有想进一步的时候，那我也 OK， 我也可以打在这里，嗯，我可以爱你，可是我不一定要你爱我，
对，
哇你很性感的你，嗯嗯，这个我觉得这个境界很难达到，
啊，
但是达到之后其实也算是蛮好的，因为你不会绑架对方也不会绑架自己，
没错，
很辣，
对，因为我觉得谈感情这种事情如果你一旦绑架对方绑架自己像我一样，啊，就是会变得一团糟，
所以小张其实是你的进化体耶，嗯，
他是我的进化体，然后我要向他看齐耶，因为他其实讲的他没有寻爱的心，但他一样在做寻爱的事，所以哪一天被他真的寻到了他也可以顺顺的这样进入，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成熟的模式，
嗯，因为他目前寻到目前的现在的这一段就很像有进入到下一阶段，
对对对，
因为他目前的状态就已经不是前面那个走走看看的模式，
嗯，很懂我耶，
我想问你，
没有，我只是在主持而已，其实我没有
懂你，他没有
懂
你干嘛要掏心掏肺，你不要轻易对他掏心掏肺耶，他没有要跟你掏心掏肺，
我只是在整理一些我听到的事情，
他重点整理而已，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这个波士顿龙虾他最后确评中选的点是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那在 那九个月的浮浮沉沉里面，就是到最后十一个月我刚好真的在日本遇了三个还是四个男生吧，每一个都很肤浅，然后每一个都很就是都在讲表面话，因为日本人嘛，我希望的不是肤浅，我希望是有交心的交流，嗯，
你不一定要得到感情，可是你希望两个人是有交流的，嗯，
对，我希望是不管是朋友还是真的要喜欢上对方，我希望是交心，就那三个人都让我觉得他们没有要跟我交心，嗯，就是完全没有想了解我这个人，然后也没有想要建立关系，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刚好进入一个比较冷静的期间的时候遇到这个波士顿的男生，嗯，
在日本，
不是在，哎，我跟他是网恋呢，啊，
对，他跟他是，
哦，
我跟他是在小红书上认识，
哦，一开始就是
我
单纯的网友这样子而已，
嗯嗯，然后反正那时候就刚好遇到这个波士顿男生，然后第一印象就是因为我一开始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嗯嗯， 我是到很后期我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啊，是真的网恋呢、欸，
他恋爱很奇葩，
你是那种会被美军退休军官诈骗，
阿富汗军官
几百万，
至今还是有这个风险哦，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听虽然浪漫，
好好你先继续讲，先继续
讲。一开始他让你有兴趣可以跟他继续聊下去的点
是
什么？
就
是、
你不知道他的脸的状态，然后你要怎么有兴趣跟他聊？
我想，因为他是一个小红书一个直播间，他是一个日文聊天室。那时候我刚好想说，我十二月要去日本，然后要当翻译，我可能需要再多听一些日文，我就进去之后，这个男生的声音非常吸引我，他声音非常好听。
有一个举例吗？
先是有他在听，
哪一些就是名有什么名？
有人说过像五条悟的声音哦，嗯，中村优一，刚好我很喜欢中村优一、嗯。然后那时候一进那个聊天室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男生声音很好听。嗯，第一天我就开始在意他，然后我就每天都会去那个聊天室。那因为那个聊天室很多人都在里面会讲话，你就可以在那里面听出他的价值观，嗯，他的谈吐。
等一下呢，我问一下，那个聊天室就是一片黑的画面，然后他只有在讲话吗？
就是会有大家的头像吗？
哦、嗯，然后就他会一直
像 Clubhouse，
嗯哦哦，那他的头像是什么？
卡比，
那
个、
卡比出来是
星之卡比，
星之卡
比，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然后声音好听，
然后声音好听，
嗯，声音很好听，
超萌，
而且他的好听程度不是我说而已，是直播间的大家都称呼
他为老公。
嗯
老公，
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太好听。
你说淡娜莎妈妈，真的假的？
而且我还因为这样学会一个字叫 igable， 就是帅哥的声音 ，igable no voice，
哦
，igable，、
okay、
就是真的声音很好听，
嗯，帅哥声。
对，然后一开始认识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聊天，就可以在里面听出他价值观、谈吐，然后他的背景、他的想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渐渐的就更在意、更在意、更在意。
那要怎么在这种多人存在的直播间里面让他注意到你的存在、
欸、
对啊，
我没有耍什么手段，你说实在话
啊，因为可能你也一进去他
就
观察到你，
上空照给他这样子我没有耍什么手段，就上空照而已啊，对，就上空的照片
照给影片这样子
就是展现你自己，就是展现你自己，他会喜欢你就会喜欢、hey， 他不
会，就跟那个啊那个男的的声音也直接吸引到他一样，他可能也讲了一些，
可是
就是
你有
直播间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啊，
这就是命运。
那我那时候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就是在意我这样，他说一开始可能是我的学识，我学识、嗯、那个学识你知道、嗯、学识，然后我的声音，然后我会的东西
你也可以讲话，
我可以讲话、
啊、哦，在那个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
嗯、大家都可以讲话、
哦、
嗯，
所以你有记得你第一句跟他聊的事情，然后或是他第一次对你讲话有反应是什么时候吗？
我记得一件事情，因为 我那件事情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会体贴别人的人，或者是他是在意我的人，有可能、嗯、因为那时候大家在问说哎，大家身高多少，直播间最多可以九个人讲话、嗯、然后我刚进去我也插不太上话、嗯、因为大家可能已经认识了、嗯、我是一个新来的人、嗯、他突然说那俊江他说啊，金家祥的身高呢、
哦、
他特别点名我、嗯、然后我觉得他是想照顾一个新来新进到这个群体的人、嗯、那个感觉让我特别的、嗯、觉得他是个细心的人，嗯，然后就渐渐的喜欢上人家嘛，然后
那你怎么第一次怎么得到他的长相的聊天，然后就随意的传了照片，
他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 WeChat 群组，就是直播间比较熟的人会加入那个 WeChat 群组，然后他就有传过他的照片，可是不是很清楚的照片，然后
好像诈骗，好，你继续讲
是有一次那时候小红书的直播间被 ban 掉，哎，我必须说小红书文字狱跟声音狱这很严重，你随便讲一个字就会被 ban 台那种、嗯、然后他们就在 WeChat 开那种直播，就是大家群组通话、嗯、然后可以开镜头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去超市，去好市多，然后就开镜头，是我直播间里面的朋友截图给我说，哎，他的长相是这样子，以防你没看过你老公长什么样子给你看，然后我才第一次看到
那你看到的时候想说哇中了，还是觉得哎
跟声音我想象中有点落差，
所以声音比较帅，
声音是就五条悟老师，嗯，对，然后但我当下也不会，也没有特别觉得什么，因为我一开始喜欢这个人就不是因为长相、嗯、我也不是一个太看重外表的人、
嗯、然后就越来越有交集嘛。
对，后来要怎么进入到私下的交集啊？因为如果现在听起来都一直是直播间的
而且我们几乎没有私聊过，
对 啊还是你现在还是处于一直在幻想有在跟他交往？
没有，他票都买了
他也是，
我的意思说他可能一直都只有在直播间跟他互聊，然后大家也有在聊、啊、
就疯婆子啊。
我们到很后期才有私聊，就是那时候本来在东京，那时候因为大家几乎都在东京或者都在日本、嗯、然后那时候我刚好也在东京，我说那不然大家来办一个线下会，我们来见面，
他的粉丝们，
不是啦，
就是
他
那个
直播间
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见
面、嗯、对，然后刚好在东京的人都可以一起来这样。然后那时候波士顿先生就是他很想来，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我就说那不然我买一只小兔子代表是你去参加那个线下会。
这一段也是，这一段我也是、嗯、
好，
因为他是很喜欢兔子。
我好，然后但是那一群约出来的人都是那一个
直
播
间，
可是那个直播间就是是那一个男生开的，
不是，是另外一个女生开的。
哦，所以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人这样子。
是的。
好，
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买一只兔子嘛，嗯，我本来一开始想说啊，只是说说随便礼品店买一只兔子就好。然后直到有一天，那个突然直播间有人说，反正我们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桌上，用手机摆着这样就可以了。他就回了一句说，没关系，我小兔子就可以了。然后我才发现他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就很认真的去跑了上野、池袋、新宿，然后去找
兔子。干嘛去那么多地方？
因为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品牌叫 Jelly Cat，
对、
哦，然后我就特别去找那只兔子，然后让他选颜色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带着他去那个线下会这样子。嗯、后来就是刚好直播间有一个，我跟一个女生说我喜欢他这样子，嗯、在意这个人，他就跟他说：“哎，君姐真的很喜欢那只小兔子，你也喜欢。”小兔子嘛、嗯、他就说嗯，他说那你要买一只兔子代表 Ginger 去了波士顿吗？他说他已经下单了、嗯、然后他就把
Ginger 去了波士顿、哦、
因为就是、
哦、
他旁边也要有一只
小兔子，其实他一直在波士顿是吧，
他一直在波士顿、
okay.
然后那个女生就传说你看，我就说有戏，我说我真的不敢想象，就是我不敢期待太高，我就、嗯说他可能是刚好顺着你的话讲，然后他过两天又传了一个截图，是订单截图，他说你要帮小兔子取个名字吗？
就是
好可爱哦，
怎么可以谈这种这么远的网恋。
那他后来有在传截图，是他的那个存折已经要没钱了。
没，他们后来有传别的东西，
汇五十万给我，汇五十万，
他们互传了护照，我也是
对
啊，
什么意思啊、
哦？我知道这个故事，
要传护照，
因为那时候就是
确认身份，
不是。对，每个人的反应都说是不是诈骗，是不是诈骗，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诈骗、
嗯、因为他我就说我其实知道你的本名，你要告诉我你的本名吗？
为什么知道他的本名？
就是别的人跟我说的、哦、直播间别人跟我说，然后他就说他想一个正式一点方式就告诉我，我说好，我想说那我要跟他讲我本名，那还是我传护照给他，干好像个疯婆子，不要好，就一看他传护照给我。
在此之前都是网恋对不对、嗯，
到
现在还
在
网恋呢、啊，
我还没，
你现在没看过他本人，
他这个月才要
去 OMG 哦，
那你有
离别作，
你有跟他私底单人视讯过，然后他有真人跟你讲过话，
有
哦，那应该差不多了啦、嗯，
因为你们算从这样子聊，然后到确定关系到现在是多久？因为你们应该有一个
十二月六号认识的，嗯，然后十二月二算是圣诞节前后在一起的
哦，
他现在
三四
三个月，然后这三个月你们就是。一直都是远距离，然后聊天这样。
对，没错。
然后是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要去那个波士顿追爱，
没错。
是他邀请你过去吗？
那时候本来是说，他说他暑假的时候都会在东京，然后我说、嗯、那我们可能可以东京见，然后我们他就说好啊。然后我说真假的？那时候我一直心里预期是在暑假的时候在东京见，嗯、然后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有个春节假期在三四月的时候，我说那你会去东京吗？他说我们可以在东京见啊。然后突然他就说，但如果你来波士顿的话也可以。我说好啊，我可以去。他说那机票可以给你报销。我说哈，真的吗？我去。
他要帮他出机票把他带过去，所以我现在很怕他回来。
好可怕，是单程机票吗？
没有，会说来回来回来回。
小江，我觉得你会找到真爱。
吓死我！以为你说你会被拖去杀掉。
不会，小江，我挺你。
对，
我挺你。
我就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那你春节假期定了之后告诉我，然后定下来之后我们就讨论一下我大概在那边待多久，嗯、然后就定。
所以你现在就是定了多久的时间要去多久？
大概三周。
我很痛苦
，romantic。
对，阿姨现在有两个痛苦，一个是她可能会被骗，另外一个是阿姨将有三周没有办法请小张来装。
而且她如果真的被骗，阿姨再也回不来，
再也回不来。
对，
那就
不会啦，
也只能这样啦。
但我觉得，如果假设她今天去了会很幸福，那她未来要成为一些什么波士顿媳妇，我也就是拍手叫好，因为我也是很希望看到她幸福快乐。对、嗯，之前就跟我说，我暑假的时候才有跟她见，我就一直狂骂她、嗯，我就
说超久
太久了，你们那个爱吼真的是哪有网恋？现在现代人网恋
拖那么久，
而且你如果七八月才看到她，然后岔走，不就哭吗？
真的，
对，所以我就
不会啦。她现在也，她本来的心态就是反正没有就算啦、嗯、
对，可是我觉得爱情就是 就算你可以这么豁达，爱情对你来讲相处的越久放的越久，你、
哦、确实
你期待值就会开始变高、嗯、因为他已经从你刚刚所谓的就是你付出你就可以感受到爱自己的这件事情，到你其实开始真正进入到关系后还是会期待这个人给予你一些东西啊、嗯、
确实
我刚刚是有漏掉什么没听清楚，就是这一个人跟前面那一堆就是只是过客的人、嗯、不一样在哪，让你有这种坚定的心就是接下来要继续发展、
啊、没有啊，每一个人我都可以有坚定的心继续发展、嗯、不管是韩国
是
成都还是日本、哦、可是这个人他我们算这样，这个字 好烂俗，双向奔赴、哦、
嗯
嗯，
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是
屯
比会使用，
双向奔赴，对，我最近很爱讲双向奔赴，
爱讲双向，
没错、
哦、所以你有感觉到对方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前进的人、
嗯、因为就虽然我们现在是网恋，可是 我有问过他我们的关系什么，他就说是恋人，嗯，对，
可以比到，
对，因为那时候他就直播间其他人察觉我们两个不对劲，就问他说哎、欸，什么时候啊，但没有很问很明确，他就是问直接问他说哎、欸，什么时候，他就回说嗯，大概是圣诞节前后，我听到想说蛤，圣诞节前后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嗯、我就问他说哎、欸，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我不是要给你压力，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他说哎、欸，不就是恋人吗，嗯，我就想说哦 OK 那、就是、
那你有想起圣诞节前后到底发生什么事让他觉得是恋人的判断，
就是那只兔子，他说在那只兔子的事件之后他发现哦，这个人真的在影响着他的内心跟情绪，嗯，然后是这个人是真的就是跑了这么多地方去为了他买一只兔子、
嗯、对，
小江加油
我会加油的，
加油加油，
而且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嗯、就是他最我前几天跟他工作上他就说我跟你说我现在因为在谈这远距离恋爱，我自己真的改变很多，我以前就是不喜欢分享的，我现在看到什么事都要拍下来，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远的距离、嗯、他们得一直共享一些资讯才能把这段关系掐去、嗯、然后你知道他一个这么勤俭持家的女人，现在远距离恋爱的情侣喜欢帮对方叫外送
叫早餐
yes， 然后我跟你讲我
要学起来，
对，
欸、我不要学起来，我不会谈远距离
因为我有看到那个、啊、我的一些网友们他谈远距离恋爱也会这样，
跨国也可以啊，
对，
可以啊，
你把目标设过去，
跨国交
直接设定过去就可以了，
他超北合、
啊、
他在帮他在波士顿交一个河粉要1000多，他叫得下去、
哦、
啊，人家帮他叫，
可是爱啊、嗯、
他帮你叫一些蛋饼
300块，
对，他就会很 happy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当然就我觉得这一段他付出了很多爱时间跟金钱，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成功，因为他都会带那只兔子，
会成功的，会成功的，一定会的，
虽然说我一直很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嗯、但我觉得
回来少一个
事，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命很大，
对，
他是命
你说就算对方要弄他他也弄不住，
对，小江是命大款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没事了，没事没事、
就是、
会顺利的，
那就是希望大家接下来会去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有在波士顿的听众就是注意一下小江的安危
波士顿的听众就是麻烦你把你的电话给我，如果小江在波士顿发生危险的话我会请他打给你这样子，如果有波士顿的朋友，对，因为他之前有说就是现在就是独自的单身女子去美国很容易被送回来不是吗，就是他会问你各种不同的问题，所以他就是也很担心、嗯、他会很担心他的安危，对，怎么样，你听完听到这觉得很猛吗，追爱的少女
文章还有很多细节，
我觉得还有很多故事，就是小张其实
非常，
就他今天讲这样就已经要两集，但他其实平常在讲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可以再建立大概6集，
因为他性的部分就是可以聊一集啦，刚刚真的聊得不够劲儿。
而且其实他虽然说讲得非常的，就是虽然说他现在讲得非常的豁达，但是其实在这一段关系他进入之后他自己也有过一些想要对方再更热情一点、或者是更给予回复的一些要求。
我们其实没有讨论到他，因为刚刚比较讲到的是他心灵层面在追寻一些事情，但他其实中间也会经历过很多他的交战，然后那个交战有些是恐怖的、然后那个恐怖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讲，
恐怖也不会到恐怖啦，就是那种女生会希望人家回答、
就是啊、
然后有可能就是自己又会再更拉扯说、就是、啊，我好像不应该这样要求对方，就是一些小细节、
拉扯，
下次要再约他来聊一集，如果他可以活着
我知道下次约一集是那个讲一些恋爱上的拉扯然后是有网友投稿然后再请小张也顺便加入来讲一下他的事情这样子、
哦啊、
或者是讲说跨国恋真危险这种主题
或者是说他去波士顿真的被诈骗了，
对对对，
回来聊诈
骗，对，所以我们再请小江再来讲一次好了、嗯、
从旁边看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敢爱的女子，对，
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活在
当下
活在很多不同情节的电影里的人，嗯，就他可以把任何事情都转化成 故事、嗯、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活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我就是会一直觉得哦，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嗯、但是对小张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些场景
哦，有大概有
对他有把东西都当成是场景，跟他很喜欢自己记下一些那些场景里面所发生的小事，然后他会赋予那些小事一些意义，对我来说是跟我距离非常遥远的存在所以我是蛮佩服他的啦，到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小张再
来下一集
讲一些别的事情，我自己觉得他听起来是可以讲非常多集，
对、啊、
他话很多，
对、啊、中间那个性跟爱，然后还有哪一个男孩的功能最好是分享深入探讨
好，那就是到时候再请小张来讲，最后这一段就是请值日生屯比，
我有准备哦，
讲啊
我昨天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再见机器人，
哦，
不知道你们知道这部电影，对，然后它就是它是个动画电影，画风非常可爱，然后颜色什么的也都很好，它的剧情在讲一只在生活在纽约的寂寞狗狗，是真的狗哦、嗯、是真的一只狗，里面没有任何的人类，里面全部都是动物、嗯、全部的人类都是动物，然后就是拟人化的动物，各种动物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在生活在纽约的一只寂寞狗狗，然后他因为觉得真的太寂寞了，他有一天从网络电视上订了一只高科技机器人来陪他，高科技机器人呢就是陪他去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们在一个行程之后，那个机器人突然故障，没有整个坏掉，没有失去意识，可是就是动不了，然后因缘机会之下他也没办法立刻去拯救或者是修理那个机器人，后面的故事就是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继续看我不要讲太多啦、然后但其实他剧情其实蛮单纯的、他看起来好像是可爱的电影，可是其实要讲的是你面对关系的失去跟离别、要怎么样去调适自己，你的生命历程中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很多人去，不太可能有一段关系可以你知道 last forever，不管是亲情，我觉得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都是一样。然后当你在面对关系的失去的时候，你能不能学会去放手啊，调试自己，然后好好的跟这段关系说再见，把握眼前的当下，就是让对方也可以去过他该走的人生历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关系离去之后，你可能会停在原地一阵子，就是你可能走不出去，然后你也可能会在这途中觉得痛苦，你也可能会遇到新的人或什么之类的，有一天你也可能会真的会往前走。我觉得他想告诉你，就是你不要忘记每个当下你跟你在这段旅程里面经历过的那些美好，因为它都是很真实的，很真实很真切发生过的，也许你离开之后会觉得很惋惜，可是就是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珍惜眼前有的，然后人生历程是不断往前走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蛮能响应他刚这一集带来的
正片的，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蛮刚好的， 对， 对，就是
我有机会分享一段话给害怕受在爱里受伤的大家吗
、哦、好啊，
来你
说好好好
就是我之前打的一个小文章
哦，你自己打的
小文章吗？我以为你用网络上看来的
不是不是，
好好好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上写着说，受伤这种事是有的，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完整无伤的自己做什么用呢？你非要把自己保卫得好好的不可吗？今年的自己仿佛失去了痛觉，变得不再害怕受伤，对所有人和伤都不设防，我一直以为这是危险的转变，但意外的在今天有了新的体悟，似乎正是这个转变赋予了我每每都能够以100%的真心去爱每一个来到我生命里的人，全心投入每一段关系的能力。我当然会获得伤口或深或浅，但同时我也能够收获最宝贵的爱。有人说这样很笨，怎么就不懂得保护自己，但总得有人先给出真诚真心与信任，关系才有机会建立，所以我永远也愿意做那个先踏出步伐的人。如果因为害怕受伤，在每次行动前都因此焦虑踌躇设防而错失，那不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吗？
对，
谢谢大家
我觉得对啊，本来就是真的要就是勇敢去，然后如果失败了我们再回来疗伤啊，不然你站在那边没有去失败也没有伤可以，
反正不会细啦，
对
吧？不会细啦，
对啊
除非被挖了腰子
对啊，我们最后就是祝福小张不会细哦，
不会细啦，我前面还一直说哎细啦，你
有
保险吗？不会细啦，
有，我有保险，
不会细啦，不会细啦，
好好好，
谢谢小张今天来，
真的
谢谢。
听完这个节目，如果你觉得好听，或者是可以陪你开车读书或干嘛的，记得大家要订阅这个节目，还有陪审团的官方 IG 和脸书和 YouTube 哦。
你刚刚那是认真的吗？你有一段说读书，欸，读书听我们怎么可能读得下去？
就很多人都会留言说他们读书的时候也会听啊。
你们应该是考最后一名吧？我不觉得读听我们有办法考第一名，欸。
那欢迎各位班上的最后一名都来订阅我们哦。
或者是你想要你们的第一名，你每次都考第二名，但是你一直很想考第一名，你就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们班的第一名，然后让他成绩下滑，你就会爬到第一名，好不好？